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可不可以邀请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被邀请到我们当中的啊，可不可以请你起立一下，让我们欢迎你？谢谢，谢谢，请坐。好，我们进入十二月份呢，其实圣诞节就在眼前了啊！我先借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说圣诞快乐，并祝你们新年蒙眷顾。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实际上圣诞节其实就是一个欢庆快乐的日子。然而当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节庆的氛围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圣诞呢，其实那时候的氛围不像今天这样充满了欢乐，而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说，在希律王当政的时候，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要拜哪一个？拜那生在伯利恒的耶稣。接着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希律王听见了，心里就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我们看到那时候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不安的时候，有许多人非常的害怕。害怕什么？希律王他害怕的是他的王位会被取代。百姓不安呢，是因为怕局势的动荡，还有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也害怕。他们为什么害怕？因为他们的婚姻正经历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要经历一件神迹，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从来没有想过的，那就是耶稣要降生。而耶稣降生呢，正是圣诞节欢庆快乐，使这个节日有了真正的意义。处在新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呢，其实他们长久在属灵的沉寂跟幽暗当中，上帝一直保持沉默。经过了400年之后呢，神突然打破了这个沉默。这一次他不是借着先知，而是借着天使。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称为至高者神的儿子，他的国位没有穷尽。天使加百列带到拿撒勒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呢，几乎叫玛利亚要昏倒过去。为什么？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会知道玛利亚还是一个童女，而且她还没有结婚，她还是处女，却要当母亲了。而且呢，天使告诉她，她要生的这个孩子呢，有三个非比寻常的特点。第一个是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就是表示说他肩负着救世的担子。然后他要成为一个大人物，因为他还要得到一个更尊贵的名字，称为至高神的儿子。玛利亚他的理解和今天的我们是不太一样的，他知道弥赛亚的意思，因为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这样子的一个称号。所以上帝告诉他说，天使告诉他说，他要永远治理以色列，他的国位永远长存，这就是告诉他说没有穷尽。所以呢，救主神的儿子和君王是天使要玛利亚给耶稣的三个称号。难怪玛利亚听见以后非常的惊慌，完全不知所措。 同样的，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有一个姐妹，她还没有结婚，她还是单身，突然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你想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会说：“那有可能？”对不起哦，这个是台湾话，但是怎么可能？所以圣灵呢，要临到，天使告诉她说，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呢，要应庇你。所以呢，你要生的这个儿子要称为神的儿子。天使还告诉他说，出于神的话呢，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天使报这个信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强调玛利亚的儿子和过去的历史的那个延续性。玛利亚生下耶稣以后呢，他能够继承他的先祖大卫他的王位。换一句话说，耶稣的人性和弥赛亚国度的继承权都是从玛利亚，从母亲来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强调耶稣和过去历代先祖的这样的一个断绝性。因为圣灵临到玛利亚，所以神的创造大能呢，就应庇玛利亚。他所生的儿子是独一无二的，是完全没有罪性的，是纯洁的，所以他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我们否认玛利亚跟耶稣他在血缘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那么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说明什么？说明耶稣他不是真正的人类。但是圣经关于耶稣的教导，他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100%的人，他跟我们一样有肉身，这是从玛利亚那里而来的。同时圣经也教导我们，耶稣他不只是100%的人，他还是100%的神，他有永恒无罪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天使所宣告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呢，就是告诉我们耶稣要从玛利亚得到人性和弥赛亚的国度，而从圣灵来的就是耶稣的纯洁无尽的那个神性。因为耶稣是童女所生的，是玛利亚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所以神人二性，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这样的神人特性很巧妙的融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100%的人，他也是100%的神。那我们就会想，四福音里面马太跟路加他毫不含糊的坚持耶稣基督他就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我们说他写的是记述文，他不是诗歌，他写的是历史，不是神话，而是神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想，四福音里面除了马太跟路加以外，那么马可和约翰呢，为什么一个字都不提？因为他们都选择从施洗约翰开始说起，他们没有谈到耶稣的降生，但是并不等于不相信这一件事情。就像啊，没有写到耶稣的童年，我们不能就说他不等于他不相信耶稣有童年。马可和约翰记载的重点呢，在于耶稣的降生，他们的宣告耶稣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的。童女生子就会让人以为耶稣的出生好像是异于常人。事实上我们说耶稣的出生其实是与常人无异，他的独特之处呢，只是因为他在受孕上面有不同。因为耶稣他不是借着人间的父亲，乃是圣灵感孕 而生的。我们说一名婴孩诞生在犹大的马槽里，天使宣告是上帝要给人类最珍贵最好的礼物，以至于天使告诉玛利亚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今天要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因为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生了救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生了救主以后，有罪的可以得到拯救，受刑的人可以免刑，将死的人他可以得到生命，咒诅的人他可以得到祝福，使失丧的人都可以回家成为上帝的儿子。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而成就的，所以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神差派耶稣成为肉身降世在人间，来成就他对世人的拯救。但是我要说，如果亲爱的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那么今天这样的礼物跟你就没有份了。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他跟他显现的时候，他怎么称呼玛利亚？天使称呼玛利亚为蒙大恩的女子，天使说，你已经蒙恩了。所以玛利亚是一个蒙恩的女子。玛利亚的出生环境，我们想一想，可能是非常的卑微。犹太人其实跟华人很类似，应该是这样说，犹太人呢跟所有的亚洲人都很类似。当我们的儿女在论及婚嫁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是可以门当户对。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而我们看到约瑟他只是一个木匠，家境并不富裕。圣经上没有说玛利亚她长得多么漂亮，或者是说她有多优秀。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外面的所有的，不管是你的外貌、你的才华，这一切有一天它都要过去。我们可以没有家产，我们可以没有可夸的外貌，没有幽默的性格，但是真正让人羡慕的是，我们不可以没有上帝的恩典。圣经说玛利亚是一个蒙恩的女子，其实不仅是她蒙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蒙上帝的恩典，其实我们也是蒙恩的。不管你是信了还是还没有相信，神爱世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不是好或者是不好，他都把许多的恩赐赐在我们当中。上帝有普遍的恩典，他也有特殊的恩典。普遍的恩典，他赐给我们的是赐给我们健康，赐给我们聪明，赐给我们机会，赐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切。甚至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蒙了上帝的恩典，这个是普遍的恩典。但是上帝呢，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恩典，那就是他赐给我们救恩。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呢，其实是到永远的，是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他，你才能够收到的。玛利亚生下耶稣以后，神的恩典与他同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耶稣基督，他的名字是，意思是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但是耶稣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 里面的意思，救恩它包含了两个层面。在消极的一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它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在积极的方面呢，就是指上帝与我们同在，也就是以马内利这样子的意思。玛利亚跟我们一样，有合理的怀疑，我还没有出嫁，这个事情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可是天使回答说，圣灵的大能要成就这件事情。约翰福音三章里面就记载，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他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刻意的在晚上的时间去寻找耶稣。那一天耶稣向他解释了重生的意义，还告诉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他的独生子降世在这个人间，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来乃是要叫世人因为他的降生而得救。这一节经文里面就表明了耶稣的牺牲是因为神他预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要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他为了你，为了我的罪偿清了这样子的一个罪债。所以神赐下耶稣基督这一份礼物，这一份礼物呢，它非常的独特，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赐给这个希腊文的原意的意思就是它是一次的举动。这一份礼物呢，是上帝独一无二的，而且他只要一次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次就完成了，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就这么简单。信主以后呢，圣灵就会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耶稣基督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当中。他上帝的灵也会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工作。我们说，不论是创造的工作，或者是救赎的工作，都是一样的。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命立就立，所以神的灵和神的说话其实是一起工作的，救赎的工作也是这样子。天使对玛利亚的保证是什么呢？他说，圣灵的大能要应庇你，所以他有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神的话语不是只是给我们做参考而已，神的话语是成就万事的一个大能。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那个大能就开始在我们心里面来运行。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而且有能力来跟随主耶稣基督。那这个能力从哪里来？我们必须要熟悉上帝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话语常常的记在心里面，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我们有多少神的话，我们就有多少的能力。神的话是命令，不是建议。就像你去看医生，医生开给你药，告诉你一天要吃三次，吃到这个药包结束以后，你的病就好了。你会把它当成命令还是建议呢？你会吃一餐隔一餐，吃一天隔一天？不会，你会听。所以上帝的话，它是命令，不是建议。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是需要我们全然的用顺服的态度，用信心来领受。 因此我们要常常默想神的话语。所以诗人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个人就有福。我们看到在玛利亚之前的2000年，就是玛利亚之前的2000年前，其实也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他们的老祖宗撒拉，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她不能生育。我要问弟兄姐妹，你们觉得90岁的撒拉生小孩比较难，还是童女玛利亚生小孩比较难？其实都难，对不对？这是什么问题？都不可能，对不对？但是创世纪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哎，神的使者跟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拉必要生一个儿子。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亚伯拉罕还好哦，最多只是说，哎呀，那我可怜啦，怎么可能呢？可是撒拉呢？撒拉在那个帐篷后面，他听到了，他怎么样？偷笑。哎呀，哎，神讲话他还敢偷笑。我们说其实他偷笑有理由啊，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拉已经90岁了，他的月经早就断绝了。撒拉在帐篷后面心里暗笑说，哎呀，我已经老迈了，岂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喜事呢？但是天使回答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撒拉刚开始的时候是说，哎呀，我没有笑，我没有笑。天使就说，你笑吧，你就笑吧，但是我要让你的偷笑变为喜笑。这个不是别的，这乃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连撒拉自己虽然她过了生育的年纪，还能够怀孕，因为她以那应许她的是可靠的。撒拉有信心吗？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撒拉有信心吗？我们看下去，考古学家说撒拉呢是一位非常美丽。刚刚我们说她不美丽，考古学家说她是非常美丽，然后呢又很时髦的一个妇女。她嫁给了一个有点野蛮，然后呢信心又不完全的男人，可是呢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是有人说，撒拉的转机是什么？撒拉的转机是她一直默想神的话。默想什么话？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上帝岂有难成的事？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如果他是上帝，对他来说有什么是难的？弟兄姐妹们，信心是什么？我们如果照希伯来书的说法，就是信心是未见之事的实底。好好好，空洞哦。信心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困难当中转移到上帝那里去，上帝的大能上面去。撒拉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而玛利亚呢，其实她比撒拉有信心多了。我们看到当天使的话语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因为当天使告诉玛利亚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不带着能力的。而玛利亚的回应呢，她说，主啊，我知道我很渺小，我知道我是主的使女，但是呢，我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玛利亚跟撒拉其实那个信心的程度还是不一样的。玛利亚已经蒙恩了。路加福音1章45节告诉我们说，这个相信的女子 是有福的。信心带来了盼望和把握，信心是把我们的眼目完全的放到全能的上帝的上面，信心它也包括了顺服上帝的话语，接受上帝他颁布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旨意。玛利亚是有福的，可是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圣殿里面有一个老祭司，他叫西面，他就预言说，有一天呢，这个孩子的事会像一把刀一样刺透这个母亲的心。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要成就在玛利亚身上的预言。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耶稣基督是童贞女亚玛利亚所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天神给玛利亚的信心，今天同样的也给了你，也给了我。其实这样的一个赐予呢，是一模一样的。因为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从此以后呢，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愿意神的旨意呢，成就在每一个他的儿女的身上，也愿意在我们当中的，今天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今天就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来是要带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要拯救我们免于上帝的震怒。在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请大家，你们安静的把眼睛闭上，我们要来思想今天耶稣基督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要带给我们的礼物。圣子上帝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要施行拯救，要成就他的应许。这个提醒我们，我们有罪，可是上帝他是公义的。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承认我们自己有罪呢？如果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那么耶稣基督诞生他所带来的救赎的礼物就要在你在我的身上来发生功效。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告诉上帝，跟他说，上帝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如果你愿意这样祷告的时候，上帝他要除去你所有的罪，他要一次性的除去你过去现在甚至是将来可能产生的罪，他要让你从此以后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要得连续，要得上帝的恩惠。上帝他要真正的成为你随时的帮助。我们今天从路加福音的里面看到来自上帝的话语，在整个故事的叙述里面，他我们看到是神先行动，人不过只是被动的，其实更没有太在意客观的状态，或者对神的那个呼召，对天使的那个命令是不是完整的了解了。其实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上帝说，我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会怎么样来回应向我们所发出的，上帝所向我们发出的这个邀请。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当作礼物送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送给了你，送给了我。谁还可以找到比这个更珍贵、更美好的礼物呢？亲爱的朋友，你愿意腾出空间来欢迎这一位伯利恒的主角吗？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中最好的礼物吗？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心里面默默地跟我做这个祷告，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要感谢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我要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那令人无法想象的那个慷慨，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座的还不认识你的朋友，可以来接受耶稣这份你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愿意我们今天就在你的同在和慈爱当中欢欣喜乐。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